成我们的这个雅各的这个部分哈。好，我们上次，现在我们要讲的是雅各的信仰的历程的最后一个成熟度的就是一个人的信仰他会有一个成熟度，所以我们从像婴儿这样学习信靠神，这个是很自然的哈，神不在意，但是我们不能逗留太久。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说呢五岁就不能像一岁，十岁就不能像五岁，所以我们的信仰的历程一样的有它的渐进哈。我们讲过刚开始呢不知道神也在这个范围里面，不知道我这个也可以跟神要，不知道神也管我这个事情，后来就发现呢跟神比较有互动，会跟他用条件交换的，这个是必然的哈，人的那种想法哈，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像神需要我们什么一样哈。到第三个阶段是怎么样，你已经知道神给我的都是恩典啊，神没有欠我。很多时候我们留在一个地步里面认为神欠我们，怎么没有听我这个祷告，为什么没有按照我这个意思，神不好说你是谁呀、啊？他不用听我们，他其实不用听我们，他也不用应和我们的需要，但是他说我爱你，我愿意听你的祷告。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开始知道说我其实是不配的，可是我还是敢跟神要。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最甜蜜的地方，我知道我是不配的。所以基督徒请注意，不要有一个观念哈，神不会爱我这种人啊，只会爱那一种人啊。我这种人呢，其实你是很希望像那一种人，可到后来呢心里酸酸的，就说神啊我不期待了。不是这样，你越认为你不配的，神越爱你，记得这句话。今天如果你看到神很爱我，因为你要知道我是很不配的，不要以为神跟人一样是势利眼的，有条件的我爱，没有条件我不爱，不是这样，完全相反啊。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领受恩典白白的恩典的人，我们还是敢跟他要，这个就是神要你做的啊。不管你什么时候他说来跟我要，靠近我，我只怕你不靠近我。到一个地步呢，除了知恩求恩之外，到个地步我们在这个跟神很甜蜜的关系里面存在的一种敬畏，这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生命的一个高峰，最高峰。你已经飞到上面去，像如鹰展翅一样，你一方面靠近神，一方面爱神，一方面存着敬畏神的心，那是一种心啊，敬畏神。上次我们已经讲到敬畏神里面没有这个经节啊，我要你，我们先把这个敬畏神的雅各的这个敬畏神这个经节念一次来。第三大题的第四项敬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是你的神，你面对面跟他在一起，他就是要你靠近他。我竟然还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不用再怕他了。所以敬畏神不是怕他，你敢跟他面对面就表示你不怕他嘛。可是那敬畏什么意思呢？有没有，我们来下一个定义什么叫敬畏。既然这里雅各说我不怕跟神面对面，孩子什么时候不敢跟父母亲面对面？
做错事，
做错事，偷吃了不该吃的啊。有时候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偷吃了不该吃的哈，然后呢就想说赶快把它搅一搅哈，赶快吞下去哈。结果妈妈呢，我不知道谁是盗谁是魔哈。
师傅，你是现在要吗？
可以，谢谢。
两份
好，谢谢哈。讲到哪里了？
妈妈
哦。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呢，就是要妈妈出现以前赶快把它吞下去哈，结果妈妈一来用手去沾我的嘴巴。
心中还是老的啦。
神都知道，就像我妈妈知道我偷吃东西。好，但是我想父母亲都不希望他的孩子是怕他的。我恐怕很多地上的父母亲呢，他们不是出于故意，可是呢不是用权柄，是用威吓或者是用威严啊。权柄就是说我说的话你要做，我说的话是有标准的，你有一个标准说你一定要做，可是那个 那种 权威的话，我们用权柄，那不是权威，权威就是我用我的权威压你，强制着你做。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刚才妈咪有一点她讲到说，她说神就是要，为什么容许我们经过这样子呢？第一个，他不放弃我们；第二个，他一定要把我们造作成那一个像一个纯金，原来神造我们那个完美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需要被炼净啊。所以神不是用权威，他要的话一句话就成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句话是造成的，他可以毁灭这个世界一句话，不用很多时间让挪亚造船做好久啊。为什么？你觉得神的心是什么？挪亚很辛苦耶，坐那一条船，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工厂里面有各种机器，全家一起来锯啊，要什么的，他可能工具都没有，好慢慢的弄，还要按照神的尺寸啊。人很辛苦，可是神的心用心良苦。当有人看着挪亚造船的时候，你觉得神的心是什么？圣经说挪亚传义道，什么意思？你们要知道啊，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啊，他一定会讲的，一定会解释的。他可能也会说，来跟我一起做吧，然后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船的安全，这样啊。可是就是这样子，所以神从来不用威吓的方法，也不用，他会警告，但他不会用压制你的方法。所以呢，当我们说敬畏的时候，不是我们怕神怕到一个地步呢想躲避他，不是。所以这里雅各讲了，我跟你面对面啊，我要这样子讲。以前我们会说雅各这种人神也爱，那我要跟你说，其实我们跟雅各的人没有差多少，我们里面的骨子里的个性特性没有差多少啊，只是雅各有一个很聪明的妈妈跟他一起，我不敢说狼狈为奸啊，但是至少就是人的罪性跟罪性在一起啊。但是这样子人的缺陷，神却成全。讲到这里，我让你看一个经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旧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旧约三十一章哈。你记得雅各曾经被神改的名字叫什么？
雅各
的名字以色列，对不对？好好，现在哈，你来看一下耶利米旧约耶利米书，有找不到旁边人帮忙一下哈。
三十一章。
好，我们看第七节，看第七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接下去，
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召集，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
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好，第十节念来，列国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这里住的海边说，赶散以色列的必遭惧他，又看守他，好像牧羊看守羊。
十一节，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好，到这里你看到他是在讲以色列国，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雅各的人生，就没有以色列国这个名称，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常常说不要轻看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有亚伯拉罕才有以扫的神是活的神，印证了他爸爸的神在他身上怎么样祝福，就怎么样祝福以扫，以撒，对不起。来到这个雅各的时候，我们说雅各很坏也好，他人生也又他说又苦又短也好，但是呢，神说神用他的名字成为今天以色列国的名字。 所以不要轻看你这个人。当你是耶稣宝血赎回来的时候，就很宝贝。而且神有他的计划，为什么神说呢？你要彼此相爱，因为他要因着你影响到四周围的人，他要因着你的人生，不一定是你的文凭，也不是你的才干，也不一定是你的什么，那些都会过去。他要因你的人生叫别人得福。你看雅各跟我们同性情的人，我现在讲同性情的哈，以前我不敢这样讲，我说他很坏，好，所以你们觉得不公平的。现在我们要开始想到说，其实雅各跟我们一样，可是神说百般的呵护他，哈，祝福他，然后他说呢，到最后我们念到的说，不管谁多强，没有一个可以赢雅各的。这是现在的，这也是预言的一个现在的，你可以看到的，哈，以色列常常被攻击，常常被。以前是像过街老鼠，常常要被剿灭，怎么剿灭都剿灭不掉。到现在呢，你看到为什么我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的精神是要怎么样？要扶持以色列，因为他们认识圣经，啊，所以当你在念这个的时候，不是只有国家，是从雅各的名字开始的。他怎么对这个雅各的族群说这个话，等于也是对雅各说。他的名字后来就变成以色列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看的雅各，我们快要结束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雅各的人生的最后的他的信仰呢，他知道自己不配，可是他还是敢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呢，他敬畏神。所以当你说我爱神，我跟神很甜蜜在一起，跟我敬畏神是不冲突的。只怕今天早上妈咪讲的，你太强调神的爱，太强调神的恩典，而忘记说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失去那个敬畏的心。上次我提到我很多的想法做法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想，好像神不懂，好像神看不到。有时候我恐怕人哈，好像觉得要骗人很难，要骗神很容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像骗人用很多心思去包装，可是要骗神呢，哎，心里还很坦然。好，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意识到说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神不要你怕他，但是神要你尊敬他，就像父母亲希望你的孩子尊重你的话一样。当我们不听他的话的时候，对神的心就像父母亲一样，是被违逆，是失望的。那所有神的话都是为了要祝福我们。你看他给雅各的，我保护你，我保守你，我帮你征战，多好啊！啊，所以上次我们看到什么叫敬畏神的人，有几个表现的一个啊行为，我们上次看到了哈。我先这样子很快的重复一下，我们要进到下面，我希望今天能够结束。第一个，我们谈到行为正直的人。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神，没有敬畏神，就像妈咪早上讲的，罪的根是在里面的，很容易就歪曲了。所以当有人来跟我谈这个辅导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我一定会让他看到你的路跟神的话是哪里歪掉了。因为你不修直你的路的话，你不走正直的路的话，再好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恢复或者被医治的。好，再来呢，敬畏神的人是谦卑的人，温柔谦卑的人，因为他尊主为大嘛，哈。然后敬畏神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以敬畏神为宝贝，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如果你没有在这里哈，上一堂，请你记下来，以赛亚书33:6，现在不要看，写下来就好。以敬畏神为宝贝，至宝。当你说我敬畏神为至宝，那就等于以耶稣为至宝。耶稣是神嘛，道成肉身哈，我信的就是我的主哈，耶稣救我。那在这里我要给你一个挑战，你现在心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反过来说，那个问题是不是你最重视、最在意的？你的至宝。就说你没有那个至宝，所以你心里面问题很大，你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如果我很在意啊，现在我很在意我的面子，那他就是你的至宝，你会为他征战，你会为他苦恼，你会为他很难过。但是当你说我敬畏神为至宝的时候，就说我如果不敬畏神我就很苦恼，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我要你检查一下你的人生现在是什么是你的至宝。 如果你以神以外的事情为至宝的话，那些都要过去。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哎呦，都枉然，用那么多心思哈。有没有人，你不用回答不用点头哈，有没有人的孩子儿子或女儿，他成为你的至宝，生出来后成为你的至宝，有一天你发现，哎呀，这是不值得。你不用回答我，我在中国听太多这种故事，我一辈子就是为了他活。我说你错了，你不能为你的儿子活，你也不能为你的女儿活，甚至你不能为丈夫为妻子活，你要为神而活，为那个永恒的活。然后接下来这些关系都会非常的美，这让我们享受的，不是让我们来崇拜的。哎呀，崇拜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个什么都是我的儿子，哎，为他牺牲多少。我听太多这种故事，我只有叹息。因为那个过程一过去呢，那个孩子不懂得感恩，那个孩子予取予求，那个孩子让父母亲非常的失望。常常这种情况下面，常被迫哈，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到后来呢，那个孩子一定会叛逆父母亲要他做的那个。我要你念医科，他就说我干脆不念大学，很多这样。因为人的那个叛逆性是很强的。我不是说父母错了，我只是说呢，我们如果用这种强迫性的，神不强迫我们的。所以这个敬畏的意思是说，我一方面很爱神，我也知道神很爱我，一方面呢，我非常尊重他的心意，我恐怕伤他的心。我这样讲或许可以，就是我爱他嘛，所以我恐怕伤他的心。所以你会以敬畏神为至宝。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当我敬畏神之后有什么结果。我希望这个结果可以给我们一点鼓励哈。第一个，请你看生命记第六章第二节。其实神的律法里面只有一个精义，就是敬畏神。生命记旧约，生命记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那我们念，你随着我先念哈。创出立民生，一起念来。创出立民生，记五本了哈。好，生命记第六章第二节，前面是提到神要他们做什么，有一个结果，请我们注意这个结果哈。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人有一个神所命定的福气，就是我们会延续，会继续，一代一代的继续啊。当一个人说，哎呀，不管了，反正不管后面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了的时候，他心里是很无奈的。我们人基本上都会很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延续，把我们的这个生命力，把我们的精神这样子一代传一代，我们基本上都很希望这样。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就是，不是说我当医生，我的孩子当医生当然很好了，但是呢，不能，不是百分之百都会这样子。但是这个还不重要，问题是怎么当的医生哈。有时候爸爸当得很好，到儿子当的时候呢，就不一样的，也不一定哈。这问题是你的生命那个精神。我一开始就讲到，你留什么遗产给你的孩子，你把你的这个生命里面的精髓，那个香气就这样子传下去。这是我们人生命定我们的福气。他说你要生养众多，只要神讲的不是只有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要延续下去，而且很丰富。他有时候用那个葡萄摘子，好像像葡萄一样，这样很多哈。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日子要长久。那你说，那我没有孩子怎么办？子孙的意思就是延续你的下去的人，你可以爱别人的孩子，你可以因着你的影响使别人的孩子，他或许没有这样的父母亲，因为你像我们在教主日学的啊，教主日学的啊老师，他不是教自己的孩子，不一定教自己的孩子，他教别人的孩子，希望能够这样延续下去。这个是个生命的承传，不是只有身体或性什么的承传。我举一个小例子哈。我知道一个家庭， 也是事实上是我自己的家庭背景哈，因为我姐姐她我们家是没有儿子，所以我爸爸一直认为是很羞耻的，而且那个传统的观念就是一定要遭罪，就是要希望生个儿子姓他的姓啊。那就我姐夫就到我们家来，然后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姓我爸爸的姓啊。然后到现在呢是这样，我姐夫也去世，我姐姐也去世了哈。到现在一个结果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他有四个孩子，然后呢老大是姓卢。那现在呢真正承传我爸爸的这个信仰还有精神的，我爸爸那个时候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哈，他有那个传统的观念，可是呢真正承传他的不是姓卢的人，是我姐夫姓王的哈。里面的什么呢？包括里面的音乐，耀敏啊，你听耀敏啊。那因为耀敏呢，对于他的上次拉琴的那个永恩，他姓卢没有错了。如果没有耀敏，永恩就不会承传。我爸爸也是很，他喜欢拉胡琴啊，他很喜欢音乐啊。我爸他是一个医生，那就是说真的那个精神信仰的承传呢，现在不是说一定要姓卢的才可以。那整个的精神呢，我本来以为我姓卢嘛，好，我也很在意我家的根，我也很希望能够荣耀门楣哈，但是呢我是嫁出去的，从来没有想过说一到美国来就被冠夫姓了啊，就是不要说冠夫姓，连自己的姓都没有了，不要说没姓没有，连名字都没有了，我现在只有像什么许师母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没有，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觉得许师母是尊称。
我知道，你们对我是真的。可是我们在意的那个东西啊，我以前很在意，我家姓卢，我们卢家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卢家怎么教导的哈、啊？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已经顾不了了，讲不是我故意不要顾不了了。现在就我砍错了，砍错了。真正的承传是什么？是你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活跃的那个丰富的，这样子就有人接下去。或许你说我过去已经失掉很多机会，没关系，从现在开始，神从雅各转向神之后才开始的，啊，不慢，一点都不慢，啊。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诗篇25篇第12节。我刚才还没有讲完哈，后来呢，后面有两个孩子是姓姐夫的姓的哈，这两个呢，姓杨，也差不多就是快破产了，啊，然后呢，为了财产的缘故呢，啊，就很伤脑筋，一样是我的亲戚，我的外甥外，我很爱他们，从小他们跟我一起都住在一起的哈，但是很遗憾的，就是那个本来要乘船的呢，就只有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啊，就是他们就，但是他们我想他们会回归的啊，所以因为他们执着一件事情，我们姓王的，他姓卢的，执着这件事情，结果你就发现呢，我就不讲太多了，你很那个结果已经很明显了，姓王的儿子没有后代，到现在没有后代啊。这个姓王的女儿呢，到现在呢，负一身债，但是还是在执着。我们姓王，我们要争的就是我们家的财产，就是这样子。啊，好，这个不用回去台湾讲哈。
我们是台湾人。
诗篇25篇第12章，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敬畏耶和华人会不会迷路？
不会，
除非你不要神指示你，他一定会指示你。即使你觉得都是墙，没有路了，他说他会告诉你该怎么走，他会给你一条出路。没有绝望，基督徒绝对没有绝望，神的话是绝对的。好，请你相信神的话是绝对的，不是模棱两可，还是看情况的。我们这个世代有一种主张非常可怕，相对论，看情况。这个情况这个话是真的，那个情况那个话就不可信了，你就用你的想法说，哎，把它判断一下什么情况。神的话是绝对的，我们不要落入那种时代的那个潮流哈，情感主义、相对主义、理性主义都是我们很可怕的敌人。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这个是他指示你的路哈，第三个诗篇111篇第10节， 我特意不把这个印给你们，我希望你们去翻它，把它记下来。诗篇111篇第十节，感谢主，他给我智慧。我是很希望帮你们把它弄好的，但是我想不行，我要你们得福，不是只有我得福哈，你们也得福。一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就是可以让你感谢，可以让你赞美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养儿子的时候，孩子生的时候，我立定一个原则，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真的。我说神啊，我要我的孩子聪明，所以我要他能够认识你。或许你说没有啊，你的孩子也没有念什么哈佛啊，什么常春藤的学校啊，哈、哦、呀，很遗憾，哈、啊。但这个遗憾对我来讲没有关系哈、啊。我要的是我的孩子能够做一个敬虔的孩子。我现在还在为他们祷告。我不是说他们很好哦，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他们的那个，但是至少他们是全家孩子还在教育哈、啊，大人是全家都是基督徒，都是信主的。都是同心的哦，这个我就放心了。啊，夫妻两个是同心信主的，但他们也要有他们的征战，他们也要他们的得胜，所以我们不能代替他们。但是呢，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的标准是他能够敬畏耶和华，他就会有智慧。我的孩子有一点我可以夸奖的哈，他们碰到任何的问题，他们都知道，他们有神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一点我就不非常放心。对不对？我不能跟他们跟一辈子啊，我不操心的。有时候我都忘记我有儿子，我有女儿啊，真的，我告诉你，真的不操心。
在这里
啊，没有说很好啦，那个很好也没有说很好，他们有他们的啊、我可以数落的地方，但是呢，他们的那种啊、怎么样面对生活，怎么样面对问题，怎么样面对他们夫妻的这种争执，他们知道怎么处理。我觉得我这个妈妈已经。我毕业了，他们也自己要哈好自为之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的标准不是在于那个智慧是什么样的一个世上的标准，我还是到现在我还在为他们祷告，主啊，让他们爱你，让他们敬畏你，让他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后代。这是我只有那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智慧。你知道我们生活里面都需要智慧吗？
对，
太需要智慧。圣经说智慧有三个，一个是聪明，聪明就是我有那个反应力啊。一个是知识，你不能停止吸取知识，你要有知识，不要做无知的人哈、啊。还有这个谋略，这是箴言告诉我们，你要谋略啊。对不起哈、啊，那个知识跟聪明是在一起的，一个是灵敏，很敏捷，那个灵敏，就是你早上那个妈咪说那个分别，有个辨识能力很重要，好，我能够分辨善恶，我能够分别这个事情真假，我要分辨这个事情那个啊缓慢或者是要急要缓，我能够分别轻重，我要分别什么在先什么在后，那个都需要智慧。那就是为什么一个医生从同样的老师教出来，有人就可以看病看得很好，有人就不了了之。所以这个智慧，他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好，我们再来看哈，应该还有一个，我们是看到110啊，我们看到103篇第13节，
103，
诗篇一样，诗篇103篇13节。哎，刚才我们那个生命记没有念，对不对？
念
了哈 ，OK， 好，你看老了哈，103篇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如果你没有敬畏他，你是领受不到神的连续，因为你已经焦点转到别的去了。神的连续是不断的，神连续是很多要给你的，他不会吝啬给你连续，即使我们做的不好，他很连续我们，怜悯我们，那个怜就是有点可怜哈，但是他很宝贝我们，很体贴我们。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不敬畏他，你没有常常纪念他的话，你领受不到。他说呢，他就像父亲连续儿女一样，连续那敬畏他的人。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很会抱怨神不公平，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人生里面可能也有些时候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神对那个人比较好，啊，为什么那一种人那么发达？我们即使不为自己想，也看着说，哎，为什么恶人发达，好人受苦呢？有时候会这样子哈。我们就会，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看法来看神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那个敬畏了。敬畏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我的神，什么事情发生，我不懂，他知道，他的知识莫测。我用一个领受顺服的心说，神啊，只要你认为好就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敬畏神的，为什么有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同样碰到问题，有的人呢就顺服，就学习，就得着好处，就被炼净，有的人呢就带着这种抱怨，带着对神的生气，啊，这个是很可惜的。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可是我们本身因为我们没有敬畏神的缘故，就领受不到他的连续。好，诗篇115篇13节，你记下那个经节就好，我告诉你这个是重点是什么哈。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中国人最懂得什么叫福气，诗篇115篇13节。好，你注意听就好，好，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128篇第1节，凡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这两节都告诉你福气。福气，基督徒不能活在一个地步说我只要不招祸就好了，还什么福气？我们有很多福气，神答应我们的，他的儿女要领受福气。什么之福？秋雨之福的哈，圣经里面有这个那个福气。你不要活在一个很没有意向，好像很不敢去想说你有福气，你有的，神答应给我们福气，这两个都是讲到福气哈。然后箴言14章26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大有倚靠。箴言14章26节，把经节写下来，我们没有时间看了。大有倚靠，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或许今年明年飓风不会来这里，不知道，总有一年会打到我们这里来哈。哎，偶尔轮一下嘛，对不对？如果你要上帝公平的，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不是都别人在生病，都别人，偶尔轮到我们是公平的，啊。但是你不用怕，因为你有一个避难所，它是大，成为你的大依靠啊。然后啊，这里讲到箴言14章27节，讲到使我们离开死亡的网罗。我们人生有很多网罗，让我们避开危险。啊，马拉基3章16节，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这一节来看，这节非常好哈。马拉基，你的圣经，马拉基书，往圣经旧约的后面，马拉基3章16节。马拉基3章16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你能想象吗？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名字在神的册上，然后呢，天使大叫你的名字的时候，雅各以色列，跟他同性情的我们，一来他说我们彼此谈论，神都在听。神不喜欢听那些不敬虔的话，可是当我们敬畏神，我们讲的话都是怎么样？都是敬虔的，都是有造就性的感恩的话，或者是安慰的话。哇，神都在听耶。你可以从你的讲话知道你敬不敬畏神。如果你一天到晚讲的是不是你了哈，我是比如说闲话、抱怨的话、绝望的话，还有很多。神喜欢听吗？神不会喜欢听。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人的谈论，你跟人家谈论用什么话谈？当你在跟人家说，哎，岳弟兄，你今天你怎么那么慢来啊？他没有慢来，他是睡守时的哈。但是如果我看到。 盯着他说，你看这个人平常不是很虔诚吗？怎么天天慢来啊？你或许可以说，月弟兄，你是有什么事吗？怎么今天关心的心有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说什么样的话，在公众的话还不算，家里面夫妻怎么说话，跟你的孩子怎么说话，那个神都在听。神喜欢听敬畏神的话、感恩的话、造就的话、鼓励的话、安慰的话，还有饶恕的话。
这么好，很享受的话。
对，神要听这个话。你们有讲给他听吗？然后呢，你的名字被他写在册上，做什么？天天看你的名字。雅各是我所爱的，雅各就是我所爱的，就像这样子把那名字放进去。好，最后你看到雅各的人生，慢慢来时路，步步向高处，蒙恩更祝福。苦跟短有时候是我们的感叹，但是你经过你的苦，经过你的难，你要往高处走。我们请那个陆弟兄在十二月底的时候做见证哈，你们会听到这一次的他的身体的这个问题，他中风而且是在去很高兴去玩的时候中风那怎么样神帮助他度过，就是为了这一刻要让他做见证，述说神的荣耀。我相信他会告诉你敬畏神的人有什么福气，是不是是可靠的，是有避难所的，而且敬畏神的人每天被神纪念不是因为他偏待人，是因为我们先纪念他，我们听他的话。好，那我们就去吃饭
中午起来了吗？